第985集，剑如飞黄，苏大威一脚挑起方才锦纳罗抛下的僧衣，拿在手里急速挥舞。好在这些剑呢，都是从下方山岛斜射上来的，尽力一施，用僧衣几下拍散。苏大威护在众人身前，低喝道：“
退回去，退回洞里。”
不用他多说，愁眉苦脸的安文生叹了口气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，深吸了口气，勉强收起胸脯，向着夹壁挪过去。李博和聂苏已经当先钻进洞中，顺着来路退了回去。安文生身材胖大，有些吃力，不过有方才第一次穿越石壁的经验，还是顺带的从夹道里挤回了方才坍塌的洞窟。竟然缩在洞里啊，都是面面相觑。
现在怎么办啊？
土蕃人没法上来，最多就是守在这里等咱们饿死。
苏大为摇头苦笑，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这里身处绝壁，吐蕃人应该进不来，坏消息是自己也出不去啊。除非能跟方才那个贼僧一样弄一身异装，还可以尝试一下极限运动，不过鬼知道那家伙的飞行异装从哪里弄来的。吐蕃人有这样的黑科技，苏大为表示无法理解。
阿兄，你看。
聂苏突然惊呼一声，坐在他肩头的猴头也在那儿吱吱叫了两声，刺在腰弓。洞内火把早已熄灭了，十分昏暗。有聂苏的提醒，苏大为才注意到，在坍塌的石洞一边，居然露出了一处隐隐的破口。他与安文生和李博对视一眼，提神戒备。小心走过去以后，才发现那处石壁原本被落下的大石挡住了，但是现在大石滚开一旁，石壁上露出可供一人钻入的窄小洞口。不知是机关呢，还是因为洞口坍塌露出来的破口呢？
进去看看。
苏大为向安文生说道。
来，你要不就留在外面守着。
滚！
安文生冲他骂了一声。几人先后从洞口钻进去，意外发现破口之后的空间不小，只是这边也不出路，看上去倒像是一间储藏室。
阿兄，
聂苏挨着苏大伟身边，脸上带着一丝后怕，指了指前方。他手指的地方有一具不知死了多久的枯骨，看身高也就一米有余，头颅比常人巨大，应该也是特罗巴人的遗骨了。在尸骨旁放着一张与遗骨比例极不相称的巨大的弓，弓边斜插着几支箭，箭旁堆放着整整齐齐九个尸碟，看上去有点像飞碟的样子。安文生此时吃力地从洞口钻进来，抖了抖身子，喘了口气道：“
北斗九星。”
北斗九星。苏大伟看了他一眼，
有两颗星泥而不见，是半星。其实北斗共有九星，在上古的时候古时有记载。
安文生说着指着那石碟说道：“
你看这些排布就像是北斗。”
那这些弓箭指的碟子是什么？后羿射日吗？
这……
安文生答不上来了，一时哑口无言。苏大为发现在洞中角落摆放着一些箱子，走上去摸了摸，箱子非金非石，更非木材，也不知用什么材料制成的。其中有一个箱子已经掀开了，里面是空的。李博好奇地上前掀开那个箱子，突然发出惊呼：“
是先前那个奸细穿的。”
苏大为心里一惊，快步上前，低头朝箱内看去，果然是一件黑色的衣装，伸手将其抓起。触手感觉如丝般顺滑，有些冰凉。这衣料不知用什么材质制成的，也不知成于什么时代，上面除了沾满了灰尘，大体完好。苏大为将其抖开，没有发现有什么破口缺损，不由大喜：“
啊，我们有救了。”“
什么？”“
穿上这衣服，我们就可以像先前那秃驴一样从山体飞下去了。”
安文生和李博对视一眼，脸上显出犹豫之色，甚至可以说还有一丝惧意。
阿米，这玩意儿感觉忒不靠谱啊，你看刚才那奸细不就摔下去了吗？
哎，那是被我飞剑给射的。
我没用过这东西，万一
要么在这里饿死，要么用这装备飞下去。
可是没经验呀，
你我是艺人，对气流原理操控非比常人，何须经验？不用这个，咱们只能被困在这里等死。
真要用这个啊？
安文生舔了舔嘴唇，表情有些难堪。
我倒是不怕穿这个，我就怕我穿不下这个。
这一装看起来不大，安文生如今的身材用高壮已经不足以形容了，那叫胖大了。看上去啊，要套进这黑色衣装里颇有些难度。苏大为看了看他，再看看手里的衣装，摇头道：不愿意的就留在这洞里守着，反正我是要搏一下了。
我穿。
安文生斩钉截铁地说道。苏大为倒不是乱来，他虽然没用过这玩意儿，但身为艺人本身就远超常人的控制力，在地面上浮高窜低，纵跃轻身不在话下，这身体素质妥妥碾压后世那些玩极限运动的呀。再加上一人可以调动种种能力，玩了个飞行衣装也不见得有多困难。刚才看那吐蕃奸细玩这身装扮飞行也玩得挺好的，若不是苏大为飞剑过去啊，说不定人家就真的平安飞走了。而且眼下的局面，除了靠这飞行装逃出吐蕃人的包围，还真的就没别的法子了，饿上几天就算是艺人也不成了。